弟兄姊妹平安。我记得上次在这里讲，我讲过道没有在这里？我好像都忘记什么时候了。在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充满挑战的一个世界。
我们今天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面，
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我们知道再过不久，美国将迎来超级的星期二的大选。
尤其是我们在美国来紧会有一个总统大选，会有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我想这也是一个国家选择自己领袖的关键时刻。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关键时刻。
那社会上呢，每逢大选，也会就关于领袖的这个辩论呢，也很多。
咁通常我哋喺一个选举会有好多领袖嘅辩论，
就是什么样的领导才能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和平？
咩嘅领导先可以带领国家去繁荣同埋和平呢？
那合神心意的领袖，那本书在序言中这样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求领袖的文化当中。
咁喺一本叫做《合神心意嘅领袖》呢本书里边咧，就讲到我哋生活喺一个系渴求领袖嘅文化当中。
那事实上，我们不只是在国家的层面需要领袖，每一个家庭在职场当中和教会当中，同样需要合神心意的领袖。
咁而事实上，我哋唔单止喺国家层面需要领袖，我哋喺家庭、喺职场同埋教会都同样需要一个合神心意嘅领袖。
那尽管如此呢，我们发现对领袖的这个渴求呢，常常被滥用。
但我哋发觉咧，领袖呢个渴求咧，成日俾人滥用咗嘅。
那我就总结的有三个方面，一个在很多的领袖在商业的这个领域当中，常常被塑造成这个精英的一个形象。
咁我哋我有三个方向，咁第一个就喺领袖喺商业度咧就会塑造成一个精英咁嘅形象。
那在政界呢就成为权力的象征，
而政界咧成为权力嘅象征。
那在娱乐圈里面常常都被成为偶像。
咁喺娱乐圈咧就系偶像化啦。
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真正的领袖？
咁我哋点样定义真正嘅领袖咧？
那罗马书3:23常常提醒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咁我哋好熟悉嘅罗马书3:23提醒我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提醒我们，没有完美的领袖存在。
咁呢个世界上冇完美嘅领袖存在。
但圣经为我们提供了合神心意的领导的原则。
但圣经俾咗我哋合神心意领袖嘅原则。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以弗所书这几个段落，第五章22-6节，来认识真领袖的特质。
咁今日我哋就从这个以弗所书去学习这个真领袖嘅特质，
并以此呢引导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合神心意的领导力，
同埋用这个嚟指引我哋系点样喺生活当中活出合神心意嘅领导。
所以呢，我们今天先诵读一段经文，请 David 带领大家一同来诵读。以弗所书的5:22-33。
好，咁我哋会一齐系读一段经文嘅，咁请大家起立，我哋一齐读神嘅话语。好，我哋一齐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息，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以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
我们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大家非常的熟悉。
咁啱啱嘅经文大家都会好熟悉。
常常在婚礼上， 或者在教导夫妻关系的时候被宣讲。
咁好多时喺婚礼上或者教导夫妻都会讲呢段经文嘅。
但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以弗所书的内容的主题，它是在讲基督的教会。
但如果我哋留意翻呢本书嘅内容嘅主题咧，其实系讲到基督嘅教会嘅。
那么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它不是夫妻关系。
呢段经文唔系教大家点样夫妻关系，
而是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为根基，然后举个例子来延伸到人伦的关系，比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族谱的关系。
而是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为根基，举例伸延到是人伦的关系，比如是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和主仆的关系。
虽然是这样，我想这段夫妻关系的互动模式的教导却给我们带来、提供非常重要很实用的属灵的原则。
虽然是这样，这段夫妻的关系的模式的教导也都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些很重要和很实用的属灵的原则的。
这段经文呢，特别是第22到24节经文，是承接了前面第21节的经文的教导。
咁喺第22到24节嘅经文咧，系承接咗21节嘅经文嘅。
那前面的段落里面，就最后一个一节经文说：又当存基督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咁讲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然后从这个总结当中，自然引出妻子顺服丈夫的话题。
然后就自然咁样引申出妻子要顺服丈夫嘅话题。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刚信主的弟兄，他在参加小组查经读到这段经文的之后，如获至宝。
咁我记得有位啱啱信主嘅弟兄啱啱查经，查到呢段经文就非常之开心，揾到宝咁。
马上回家要用在自己的妻子身上。
即刻翻屋企要应用呢段经文喺太太嗰度。
他要为自己在家中的领袖权威寻找圣经的根据。
咁要喺自己家中系建立呢个领袖嘅根据。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他唯一急切在生活当中寻找应用的经文。
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是他唯一在家实践的经文。
至于这个段落后面1/4的教导，这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那后面讲的1/4的教导都他想都不想的了。
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教导重点是什么呢？
那这段经文的教导重点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直接可以到25节。
咁我可以跳到第25节去睇睇。
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咁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然后后面的经文就描述，具体描述这种舍己的爱是如何透过基督的舍身、舍命的牺牲展现出来的。
咁然后就具体描述呢一个舍己嘅爱系点样透过基督嘅舍命牺牲系显现出嚟嘅。
所以最后。这个段落最后他就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去到33节就是这样讲到，是而你们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个基本的原则，
丈夫当爱妻子，妻子当敬重丈夫，
丈夫当爱妻子，妻子当敬重丈夫。
所以有一本书关于婚姻的书，就是说名字叫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就是以此为根基来阐述幸福婚姻的秘密。
咁就有一本书叫做系关于婚姻嘅书，叫做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就是用呢个为根基去阐述幸福婚姻嘅秘密。
所以神创造男人和女人，他们各自有独特的地方。
咁所以人神创造男人同女人系有各自特别嘅地方。
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他的角色搭配也有不同。
在婚姻里面的搭配也都不同。
所以不论如何，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妻子被期待能够敬重丈夫被赋予的这种角色。
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是妻子敬重丈夫是一个他的角色。
而顺服呢，是敬重的众多表现之一。
而顺服就是敬重的众多的表现之一。
那同时丈夫被期待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起到领袖的作用。
而丈夫是在婚姻里面起到领袖的作用，
因为他说是丈夫是妻子的头。
因为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
所以这个领袖角色的一个核心特质就是舍己的爱。
所以领袖的角色第一个的核心特质就是舍己的爱。
这也是今天我们的讲题的第一个真领袖当有的第一个要素。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讲题领袖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舍己的服侍，
就是舍己的服侍。
英文我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sacrificial service 而不是 superficial service。
那是英文就是 sacrificial service 不是 superficial service。
那什么是舍己的服侍呢？
那什么是舍己的服侍呢？
简单来说，舍己的服侍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侍。
简单来讲，就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侍。
所以相对于世界上很多的领袖，他们常常把焦点故意放在自己的身上。
咁世上好多嘅领袖系中意喺将一个焦点放喺自己身上。
当今的时代，我们知道非常流行流量经济和网红经济。
咁我哋而家知道啊，呢个世界系好注重呢个流量经济同网红经济。
只要什么事情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信息或行为，无论是真假、对错和丑恶，就是王道。
所以只要是吸引到人家的眼球，不理你的信息是真假或者是对错或者是丑恶的，这个就是王道。
就是所谓的说得流量者得天下，
就是所谓的得流量者得天下。
但主耶稣怎么说呢？
但主耶稣怎么说呢？
在马太福音20-28节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咁马太福音20:28讲到，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这就是舍命的服侍，舍己的服侍。
呢个就舍命舍己嘅服侍啦。
那据我的观察和体验，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在教会当中，让我们付出代价，比如时间、精力和金钱，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咁我据我嘅观察咧，好多人嚟讲咧，喺教会度咧，我哋花出嘅代价，包括时间啦、精力或者金钱咧，其实都唔系好难。
困难的是，我们是不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
难嘅系我哋可唔可以放下自我嘅中心嘅服侍？
困难的是，我们是否放下自我为中心的心思和行事的方式？
我哋可唔可以放低我哋自我中心嘅心思同行事嘅方式？
我们在和人相处当中，在团队当中，我们会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或者事情，就是说。这是我的个性，我就是这样的。
咁睇团队当中，好多时候有人会咁讲话，我就系咁样噶啦。
这是我的愿景，我要实现它。
我嘅愿景一定要实现。
这是我创造的事工，这是我的侍奉哲学。
这个系我事工，这个系我嘅侍奉之道。
所以你们要听我的。
你哋要听我讲。
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
呢啲就系自我中心嘅服侍啦。
那领导学专家也是基督徒领袖 ，John Maxwell， 他曾经这样的话。
咁有一位基督徒领袖 John Maxwell 咁讲过，
他说领导的精髓在于领会舍得法则。
讲到领导嘅精髓系在于舍得法则。
你必须先放下身段，才会有所进展。
要放低身段先会有所发展。
今日有许多人想要登上领导的宝座。
今日好多人想要登上领袖嘅宝座，
期待着有朝一日登上高位就能享有自由与权利。
希望有一日可以登上高位就有自由同埋权力。
他们完全不了解领导真正的本质乃是牺牲，
完全不理解到领导的真正的本质是牺牲。
那真领袖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蕴含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
那领袖的第二个重要的素质是在以下的经文当中，
也就是第六章的1-4节，
是以弗所书的第6章1-4节。
我请 David 来帮我们读一下。
那让我读自己读，是咁就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很明显的，这个段落很简明的段落呢，在谈论亲子的关系。
咁好明显呢段系讲到亲子嘅关系。
他呼吁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咁呼吁儿女喺主里边要听从父母。
不过大家请留意啊，这与夫妻关系的角色期待有类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度系讲同呢个夫妻关系嘅期待都系有啲类似，但又亦都有唔同嘅地方。
他前面说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就是父亲和母亲。
咁讲到儿女要听从父母，
但这里后面的期待却是父亲的角色是如何对待儿女。
但呢度期待嘅系父亲点样对待儿女？
为什么只单单提到父亲呢？
点解系单单讲到父亲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罗马的社会，在家庭生活中的这个领导角色有关。
咁呢个系同当时嘅罗马社会家庭生活嘅父亲系领导角色有关嘅。
所以父亲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所以父亲呢个角色系非常重要嘅。
我想在当今的基督徒家庭当中，如果父母都健在的话，对父亲这个角色、领袖的角色的期待。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想在当今的基督徒家庭当中，如果是父母都在这里，对父亲这个领袖的角色都是有一个很现实的意思在这里。
那么这个角色的焦点是什么呢？
这个角色的焦点在哪里呢？
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咁系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
所以意思说，父母虽然有权柄管教儿女，但要警惕不要滥用权柄，过分的管教，严厉刻薄，因而导致儿女没有必要的怒气和埋怨。
咁意思系话，虽然父母系有权力去管教儿女，但系唔可以滥用呢啲嘅权柄啊，过分嘅管教啦，或者系好刻薄咁对佢哋，而使到佢哋系啲儿女系冇必要咁系有怒气同埋有埋怨。
我们知道，在今天有很多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肩负了或者背负了父母太多的期待，甚至苦待。有些人成人和成家后，仍对父母耿耿于怀。
咁我哋知道啊，而家好多人咧喺成长过程当中咧，都系有好多系父母系太多嘅期待啦，咁甚至乎系去苦待佢哋，咁所以系成长咗之后咧，仍然对系父母咧都系耿耿于怀嘅。
这些都是因为做父母的不知道如何恰当的教训和养育他们，而惹他们的气。
咁就系因为父母唔识得点去养育佢哋，系惹动咗佢哋嘅气。
所以父母的角色的焦点当然不能停留在不要做什么事情。
咁当然父母嘅角色唔可以停留喺不要嗰度，
而是要聚焦于要怎么样，这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而系要集中于点样去做，咁就系照住主嘅教训去警戒同养育佢哋。
这个养育也带给我们真领袖的第二个要素。
咁所以呢个养育就系带领带俾我哋第二个领袖嘅要素。
这里我称为牧者的心肠，
就是讲到牧者的心肠，
有一个 shepherding heart。
shepherding heart，
因为养育是牧者的一个核心的职责，
因为养育其实是牧者的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两个词教训 和警戒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有侧重点。
那这个是讲到教训和警戒是有相似都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教训也可以用训练 来表达，
教训可以用训练 去表达，
警戒也可以说用现在流行的勉励，
警戒或者我们可以叫做勉励，
当然也可以翻译成教导和引导，
也都可以翻译成为教导和引导。
所以应用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前者看成对技能的训练。
咁系今日嚟讲，我哋可以系睇成前面系讲嘅讲法系对技能嘅训练，
而警戒是对品格的塑造。
警戒系后者系对品格嘅塑造。
所以引申来说，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应该在技能和品格上，或者能力和品格上同时被建造。
所以引申嚟讲，一个合神心意嘅领袖，应该喺技能同埋品格方面都可以建造其他人，
也同时可以建造他人，
可以建造到其他嘅。
那圣经当中常常用牧人称呼的政治和宗教领袖。
咁圣经里面成日都用牧人嚟称呼政治同埋宗教嘅领袖。
在旧约里面，你看先知书里面很多，耶和华神就说这些领袖们是他的牧人，这个牧人是他们的羊群流离失所。
咁喺旧约里面我哋睇到神成日都讲一啲领袖系牧人啊，令到啲人去牧流离失所啊咁样嘅。
如果了解中国历史的话，
如果你喺中国嘅历史，
中国古代在 一段时间一度设立一个州的最高长官，一个州不是美国的州啊，中国也有九州之中，对吧？九州，一个州的最高长官为牧人。
在中国历史里边都有州，咁中国嘅州就同美国嘅州唔同啦，咁我哋都系讲到州牧嘅，
称为州牧，
就系州牧啦，
不是州长啊，是州牧，
唔系州长系州牧。
所以圣经当中诗篇78篇72节这样评价大卫。
咁诗篇78篇72节讲到大卫系咁嘅，
他说他按他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他用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所以大卫的一生我们都比较了解，虽然他都有瑕疵，但总体上来说，他的品格和能力能够均衡的发展。
咁大卫一生系有瑕疵嘅，但系总体嚟讲，佢嘅品格同埋能力咧，都系能够均衡咁去展现嘅。
那我们反观今日世界的领袖是怎么样的呢？
咁今日嘅领袖又点呢？
有多少人可以两者都兼顾的？
有边个系两者兼顾到嘅咧？
又有多少人可以在这两方面影响和养育他人？
咁又有几多个可以喺呢两方面去影响同埋养育其他人呢？
所以今天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不两者都不会兼顾的。不要说其中一点了。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很难两样都兼顾的，可能一点那么多。
就像刚才我讲的，只要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就足够了。
有些可能说吸引人注意力就够了。
所以有牧者的心肠作为领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所以有牧人心肠做领袖是非常重要。
那感谢神呢，让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
感谢神让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
我父母的关系婚姻生活非常好。
我父母的婚姻生活是非常好。
他们在一起60年的婚姻生活，直到我父亲在2019年去世。
他们是有60年的婚姻生活，直到2019年父亲离开这个世界。
从各种世俗的标准来看，我的父亲都不像一个领袖。
由世俗观看，由世俗的观点来看，我的父亲不像一个领袖。
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领袖。
但对我来说，我的父亲是有一个牧者心肠的领袖。
他常常用很多的教训，不一定是造主的教训，但是传统中国的这些美德和故事教训和警戒我们。
咁佢俾我哋几兄弟姊妹都好多系传统嘅教导，教导我哋几兄弟姊妹。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在这一生当中前半生或者是到现在为止，我接触过很多人，也看过很多的书，但是仍然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四人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人。
咁虽然我而家已经睇咗好多书，学咗好多嘢，但我爸爸对我影响系甚为深远嘅。
所以拥有牧者心肠的领袖，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是养育他人，使别人得利。
所以一个系有牧者心肠嘅领袖，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就系使人得利，
能够助人成长和提升他人，
去帮人成长，提升其他人。
父母是有这样的责任，在世界上领袖，在教会上领袖，更应该如此。
父母有咁嘅责任，喺呢个教会，喺呢个世界，亦都系同样嘅领袖有咁嘅责任。
我在使人得利这方面，虽然在过去一些年有显著的进步，但仍然需要努力操练。
咁喺使人得利方面，我觉得我都有啲进步，但系都仍然要进步。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事，远比教导和训练他人的过程来得快捷方便。
因为我发觉我自己做事情比揾人去做更加系快捷。
更何况我自己有完美主义的倾向。
而更加何况其实我有完美主义的倾向。
最近几个月的经历让我吃了不少的苦。
咁呢几个月我受到唔少苦。
可能月月堂弟兄姊妹不一定了解我过去三个月什么样的经历。
可能月月堂弟兄姊妹唔知我啱三个月做咗啲咩。
伊诺牧师知道。
Pastor Eno会知道。
过去几个月我在装修，在我们那个区买了一个旧房子。
咁我系啱啱就喺我个旧屋嗰度去装修。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我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在忙活。
基本上我自己系一个人从头到尾喺度做。
原因在于我不想让刘师母和孩子帮得到忙。
咁我系唔希望我刘师母同我哋嘅细路仔系调翻转帮唔到忙。
害怕最后返工重新再做，费时又费力。
搞到住完揽咁教之后，搞到我要执手尾仲麻烦。
费心费钱。
费时费心费钱。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咁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我不但体重减轻了10磅。
唔单止体重减咗10磅。
我自己常常像祥林嫂一样，
咁我好似呢个鲁迅嘅笔下嘅祥林嫂咁样。
逢人就说：看看我的双手，没办法伸直了。
俾同人讲：你睇下我双手伸唔直嘅，
结满了老茧10个指头，就像熟练的钢琴师的10个指头一样。
只手起晒枕，就好似啲弹钢琴弹得好熟练嗰啲人咁。
我的膝盖也很酸痛，曾经一度现在好一点，无法蹲下。
膝头哥酸痛，跪都跪唔到。
因为常常铺地板，知道吧？大家铺过的就知道，非常的辛苦。
大家铺过地板就知辛苦。
虽然我的这种给别人倾诉的话语当中有自豪的成分，
虽然我讲呢啲说话，我有啲自豪嘅成分，
但我内心还是有惋惜的。
但系心里边都觉得有啲可惜。
我是想我因此失去了一个教导和培养家人孩子的一个宝贵机会。
我觉得我失去咗一个教导同埋培养家人同埋孩子嘅宝贵嘅机会。
所以一个牧者心肠的领袖应该是一个使人得利，帮助他人成长，提升他人的一个领袖。
所以牧者的心肠是要使人得利，帮助其他人成长 的领袖。
所以在教会的服侍也是这样，
教会服侍都是这样。
我们一个人做事可以做得很快，
一个人做很快，
但是你不能长久，
但也不可以成日做。
我们要一起来，彼此来顺服，然后彼此来给别人，使别人得利。
要一起来做，彼此顺服，也都使人得利，
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领袖。
那就是合神心意的领袖了。
那现在我们来透过族谱关系来看领袖的第三个特质。
跟着我们再看看族谱关系的一个是领袖的特质。
这是第六章的5到9节。
是第六章5到9节。
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再一次可不可以起立一起来读。
好，我们一起读。
我哋一齐嚟读。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战争，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请坐。
谢谢。这一段教导我们可以看到，讲到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关于奴隶和他们的主人的关系。
咁呢度系讲到第一世纪嘅罗马社会关于系奴隶嘅身份嘅。
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里面，奴隶身份是一个普遍的存在现象。
咁喺第一世纪嘅罗马嘅社会咧，奴隶系好普遍嘅。
有不少人因着出身、贫穷、战争或者被绑架、被迫沦为奴隶的身份。
咁好多人因为出生啦，可能贫穷啦，或者系一啲战争嘅原因咧，就被迫成为呢个奴隶。
据历史记载呢？当时奴隶的人口占当时罗马社会总人口的大约30%。
咁根据记载咧，嗰阵时啊奴隶嘅人口咧有30%咁多嘅。
所以这样的身份构成罗马社会得以有效运行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咁就系因为咁系成为呢个罗马社会好有效运行嘅不可或缺嘅因素。
不过这与后来的美国蓄奴的历史呢背景是不同的。
咁呢个同美国系后来嘅奴隶嘅历史有啲唔同。
罗马社会的奴隶可以通过荣升为很多重要的社会要职。
咁罗马嘅社会嘅奴隶咧，系可以荣升咧，成为一啲重要嘅社会嘅要职。
他们可以成为医生、家庭老师、政府官员等等。
医生啦，或者可以做到家庭教师啦，又或者可以成为政府嘅官员嘅。
当我读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我就想，哎，听起来与现代的在职场打工的打工人状况很相似啊。
咦，咁听起嚟同我哋今日嘅打工都几似喎。
难怪很多人对这段教导的原则也应用在职场的伦理当中。
所以很多人都用这个原则 去应用在一个职场的伦理当中。
所以我想让大家观察的是什么呢？在主仆关系的双方的责任当中都提到一个共同负责的对象。
我希望大家去观察的是主仆关系当中都提到一个共同负责的对象，就是主和上帝。
所以在第六节当中，虽然说仆人 要听从主人，但这里讲到他有双重的主人。
咁呢个虽然讲到系要听从主人，但系其实有双重嘅主人。
他说要像基督的仆人，
好似基督嘅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从心里边去遵行神嘅旨意。
第七节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讲到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也就是说，他和他的主人同样有一个顺服的对象，
系同一个仆人，同一个对象。
所以仆人要忠心做工，听从主人。
所以仆人要忠心做工，听从主人。
主耶稣是那终极的主人，
而主耶稣是终极的主人。
所以在第九节说对主人的吩咐是什么呢？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这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在，同有一位在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所以第九节讲到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都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所以这主人要用公义公平的方式对待仆人，
所以主人要用公义公平的方式对待人。
原因在于他也有相同和终极的负责的对象，
因为他都有相同和终极的负责对象。
他们共同的负责对象就是主耶稣，
共同的对象就是主耶稣。
所以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都要学习顺服耶稣基督那位终极的领袖。
所以无论主人或者是仆人都要学习顺服耶稣基督这位终极的领袖。
我们都在职场当中或者劳资的关系当中，雇主并不总是刻薄吝啬的，雇员也并不是时常忠心勤恳的。
咁喺职场当中，做雇主嘅亦都唔系个个都系咁孤寒刻薄。咁做雇员呢，亦都唔系成日都系咁忠心勤劳嘅。
所以也许双方都要保持一个特别的态度，就是保持真领袖的第三个特质——降服的一个姿态。
所以可能双方都要抱住一个领袖嘅第三个特质，就系降服嘅姿态。
圣经当中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咁圣经讲到是我们要仰望我们创始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那仰望也是要我们降服，
仰望也都叫我们是降服。
所以领袖首先需要操练的可能不是能力， 也不是品格，而是降服于神的姿态。
咁所以领袖可能要操练嘅咧，未必系能力，亦都未必系品格，可能系降服神嘅姿态。
因为合神心意的领袖，若不能学习跟随和降服于神这位终极的领袖，那么如何深远的影响和带领他人呢？
因为合神心意嘅领袖，如果唔能够学习跟随同埋降服神，呢一位嘅领袖点样能够去深远嘅影响同埋带领其他人呢？
也许大家听过三种领袖的类型，
大家可能听过三种领袖的类型。
我在神学院的其中一位教授，在我们教课过程当中，关于这三种类型的教导，使我受益匪浅。
咁喺神学院嘅教授教导我关于呢三种领袖嘅类型，系对我嚟讲系受益匪浅嘅。
他列举了有三种啊，其中第一种是什么呢？叫职位权威型。而 positional 可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
第一个类型就是职位权威型，即是 positional。
他能够带领，他以自己被赋予职位的权威来领导。
他们用职位的权威去领导。
人们大多不喜欢这样的领袖。
很多人都不喜欢这种领袖。
因为常常用我们说 push 的方式，压力的方式，让人来顺服跟随。
就是这样推人推人。
或者有其他的这种金钱的这种奖励机制，来让大家去跟随和顺服。
可能用钱吸引大家去降服他。
那第二种领袖我们称为恩赐魅力型 charismatic。
第二种是恩赐魅力型，是 charismatic。
这种类型以独特个人的魅力来吸引人跟随，很多人趋之若鹜，但往往品格被忽略。
那这种呢，他们是用一个个人的魅力去吸引人，那很多人都很喜欢跟随他们，但是
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种这种类型的领袖，
但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领袖他们的品格都是忽略的。
还可以用一个英文词的表达，就是 pull 啊。如果前面是 push， 就是 pull， 吸引人来到自己面前。
咁呢个分别就系呢个英文系 pull， 即系拉翻啲人去佢哋嘅身上咁样。
那第三种类型也是圣经有圣经根基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系有圣经根基嘅方式，
就属灵权柄型。
就系属灵权柄型。
Spiritual authority。
Spiritual authority。
也就是说，这种就是生命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生命的馨香之气。
咁呢一种嘅系佢哋生命里可以散发到耶稣基督生命嘅馨香之气。
很多人跟随是因为上帝的同在。
啲人跟佢因为有上帝嘅同在。
而属灵权柄离不开降服于神的姿态和神同在的经历。
而佢嘅权柄系离唔开系降服神嘅姿态同埋系神嘅同在嘅经历。
在这里我就加一个类似的，这种姿态应该是 surrender to Christ。
呢一种系 surrender to Christ，
降服于耶稣基督，
降服基督。
人们跟随不是单单跟随他，
人哋跟佢唔系净系跟佢，
而是愿意他所经历的这位耶稣基督，
而系跟随呢位佢哋经历嘅基督。
这是真领袖的素质和权柄来源。
呢一个就系真领袖嘅素质同埋权柄嘅来源。
与基督深入而亲密的连接，
系同基督有深密同埋深入同埋亲密嘅连结。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降服于在神面前破碎和降服的经历，我们很难长久的，特别作为属灵领袖方面，在教会的服事方面能够带领走得更远更深。
如果我们个人是没有这些这样的降服基督的经验，我们很难去带领教会更加去深远。
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要避免落入一个误区，
所以我们侍奉过程中要小心，不要掉入一个误区。
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
我经常都提醒自己，
我的服事，我的读经，我的祷告，不要只是为他人而读经。
我自己的读经、祷告同埋计划，
作为牧师常常要教导和讲道，
亦都要教导其他人去讲道。
我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为了教导而讲道而读圣经？
系咪为咗教导而系讲道读圣经？
我自己是不是愿意降服神的话语和教导？首先有顺服他。
我自己愿唔愿意先去顺服神？
我的祷告也不单单为他人而祷告。
我的祷告不单单为其他人祷告，
我们为别人代祷，希望他人改变，这是理所当然的，对吗？
为其他人祷告，希望他改变是理所当然，是吗？
但是我们的祷告不单是为他人祷告，
但我的祷告不是单单为其他人祷告，
不单是为别人祷告，也要知道我们和通过祷告与神的关系，
也都是为到祷告和建立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也 不要只是为他人而计划，
也都不要单单为他人去计划。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这个世界的服事，有很多要安排事工，我们要被别人灵命造就。
咁教会好多安排嘅事工啦，或者灵命造就嘅一啲东西。
我们不要，但是我们不要只是为别人而计划。
我哋唔好单单为其他人去计划。
我们要专注个人如何改变和成长。
要专注个人点样去改变同埋成长。
因为领袖不单是带要带领服侍他人，
因为领袖唔单只系带领服侍其他人，
首先要学习如何降服于神，让神来带领自己，
而系自己先要学习点样去降服神，让上帝去带领住我自己。
所以这领袖的三个核心特质是什么呢？大家还现在记，截止到现在大家记得吗？
所以大家记唔记得三个核心嘅领袖嘅特质？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系咩啊？
舍己的服侍，
舍己嘅服侍。
其实都用三个 S， 大家容易记得 ，sacrificial service。
sacrificial service。
第二个是牧者的心肠，对吧 ？Surrendering heart， 牧者的心肠。第三个 ，surrender， 对吧？降服的姿态 ，surrendering gesture。
最后一个 S，
这三个核心特质，通过这个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族谱关系，让我们看到它都指向一个重要的真理。
呢度系讲透过呢个妻子关系、儿女关系同埋族谱关系带嚟一个真理。
所以一个合神心的领袖不仅是一个管理者，一个治理者。
这个领袖不单是管理者、治理者，
他更是仆人，是一个牧者，是一个属神的人，
亦都是一个牧者，属神的人。
所以无论我们是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还在教会当中，作为一个领袖，我们首先要学会舍己服侍他人，关心他人的成长。
所以无论大家在家庭、在职场或者教会，作为一个领袖，我们都要学习怎么去舍己，去关心其他人，
并且在一切事上降服于那位终极的领袖主耶稣基督，
并且不要忘记一切的事上要是降服那位终极的领袖主耶稣基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导者，也是跟随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导者，也是跟随者。
我们在不同的角色当中都承载了引导的责任和对耶稣基督的顺服的责任。
我们不同的角色都承载了是引领、去带领人和这个降服基督的责任。
所以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之际，我想这几项特质都提醒我们去审视领导力的本质。
特别在美国大选，我们都要去提醒我们去审视这些领袖的特质，
以至于我们在选择和评判领袖的时候能够寻求神的智慧和指引，
以致我们去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寻求神的智慧和指引。
特别我们在渴慕渴望一个合神心的领袖，或者一个这个政治领袖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自己。
当我们去渴慕这位这样的领袖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自己。
我们不单单处在一个评判的角色，我们也是被评判的一个角色。
我们不要单单去评判其他人，也都要评判自己。
所以但愿这几项特质在当前的时代当中能够为领袖这个重要议题带来积极的参考和深思。
希望这几个的特质可以帮助到大家在这个领袖这个重要的议题带来到一些参考和深思。
所以也求神能够塑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更合神心意的领袖和跟随者，遵循于他的呼召，并影响周围的人。
求神塑造我们每一个，使到我们更加能够成为他心意的领袖和跟随者，忠心的他的呼召和影响周围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我们的父，
你是我们的父，
你创造我们，你支撑我们每一切的需要，你养育我们，
你创造我们，支持我们需要，养育我们，
你总是行在我们前面的神，
你总是行在我们前面，
你是那位终极的带领者，
你是终极的带领者。
我们以为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处处可以做主，
我们以为我们人生当中可以做主，
但是我们知道唯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带领、我们的顺服、我们的生活才会有终极的目标。
但我们知道有神的带领，我们的生活才有目标。
所以我们就知道你托付我们在这个世上处在各样的关系当中，
你将我们在世上不同的关系当中，
让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儿女、为老板、为员工、为同工，但我们知道在这一切之上你是我们的带领者。
当我们在家庭、我们儿女、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工，但我们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带领者。
今天我们特意来祷告，让我们成为合神心的领袖。
我们今天特别祷告，愿意我们都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
让我们也刻意去塑造他人成为领袖，
让我们都刻意可以帮助其他人成为合你心意的领袖。
也今天所谈到的这些领袖特质能够活现在我们身上，
而今天我们学到的属灵的领袖的特质可以活在我们身上。
因为当今世代的领袖，特别美国大选 很快要出来的领袖能够有谦卑敬畏上帝的心，
亦都愿意我哋嘅领袖喺美国嘅领袖亦都有一个谦卑嘅心，
也在这职场当中这些精英们能够不单单是事业的成功能力的展现，也是品格能够展现出来，
愿意在工作上面的领袖亦都不单止是、一些技能上面的成功，而是可以将他们的品格都可以表现出来，
给这些世人他们的粉丝们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对于其他的跟随者有正面的影响。
主，我们愿意降服于你，
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于你，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就愿意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差遣的诗歌。